这里说到献出他的荣耀来。我们再来看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里下面漏了三个字，我把它读上。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自己。我们知道，第一个神迹是显现他的荣耀。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神迹是向门徒显现他自己。他怎样显现？就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基督马的多马，并加利利加纳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并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我们请大家再一起读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这几天实在对你的儿女们说话。我们今天早晨在恭敬地把这些时间仰望在你手里。主，但愿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说在我们的心坎里。主啊，说在约定部叫我们起来跟随你。说在约定部，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就好像几个博士一样，就不再从远处回去。主，但愿这个周末这几天的聚会是改变我们一生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超越的基督。早晨的主题呢是爱的神迹。我们要用几幅的图画来看超越的基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共有八个神迹。虽然耶稣在地上，他不止一个，他如果把他所行的神迹都一一的写出来，约翰说，他说所行的就世界也容不下。不过在四福音里面，最少记载了他35个神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告诉约翰，在主所行的这许多神迹里面，特别的给我们八个神迹。那这八个神迹在原文给的那个词，英文翻作 sign， 中文是神迹。其实我们知道，神迹在原文里面有好几个翻译，有好几个字，可以是异奇事，也可以是异能等等等等。不过，当圣经用神迹 sign 这个字的时候，它不只告诉我们这是神所行的神迹，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神迹的背后有一个教训。这个神迹的本身有指标的作用，有教育的作用，所以我们就会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八个神迹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我们不要忘记，约翰福音是一本属灵的书。尼哥底母是一个圣经学者，尼哥底母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但是主问他一句话：“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尼哥底母知道怎么从母腹生，但是我们的主是告诉他说：“应当要重生，重生乃是从圣灵生。”尼哥底母明白犹太教的种种，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从神的启示开始的，但是。结果主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行，何况我们主说到天上的事。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注意到，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是把我们从属地的层次转到属天，这就是启示录的特点。启示录可以分作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前面是一章，最后的终结是圣城耶路撒冷。到了最后是一章，最后的终结乃是天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怎样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使约翰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种种，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其他像马太像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做了什么，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做了什么。但如果你要知道约翰，要知道圣殿的一草一木，谁告诉我们最清楚呢？约翰。但约翰是从属地的耶路撒冷开始，他终结在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读八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问说在这里面到底约翰，圣灵界的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教训我们一些什么。那我们说过这个八个神迹呢，在结构上非常特别，那就是这八个神迹可以形成四对，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对，第二个神迹跟倒数第二个神迹是另外一对，第三个跟倒数第三，然后第四跟第五，所以刚好是四对。那第一对就是主耶稣他怎样一开始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神迹，他从死里复活，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结果主的一句话叫他们得着了153条。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大改变，从淡而无味的水到了美好的酒，这是大的改变。到了最后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大丰收，这不是农场大丰收，这是渔场大丰收。所以你看见不只是鱼，而且是153条。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是遥遥相对的。那第二个神迹跟倒数第二个，我们知道第二个神迹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主耶稣怎样救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那倒数第二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怎样叫拉撒路从死里，一个是救活的故事，一个是复活的故事，又是遥遥相对。然后第三个神迹，你看见瘫子能够起来行走，倒数第三个瞎眼的能够看见。所以一个瘫子，一个瞎子，又是遥遥相对。然后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讲到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然后主耶稣怎样在海上行走，这就成为第四组。那么这个结构呢，我们说过它是中央对称的结构，好像你一个镜子一样，镜子如果中间的话，我们知道说你的像和你这个人刚好成为中央对称。我们昨天用了很简单的地方，如果大家你写一横的字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大家都知道说上跟上是相对的，海跟海是相对的。那么中央对称的特点是什么呢？中央对称的特点就是你可以从左往右读，也可以从右往左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的对称最清楚的就是八个神迹。那么这一种的对称是提醒我们，当圣灵启示他话语的时候，他要让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讯息，圣灵所要给我们的讯息是一个中心思想。我们这个特别大会讲到基督的中心性和他的优越性。那所谓中心性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一样东西中心，我们是围绕出来转的。这八个神迹最后是集中在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上，到了那里就到了神旨意的高峰了，到那里就到了神旨意的中心。这八个神迹都代表神的旨意， 但是你看你怎样从圆周最后达到中心。所以我们知道这八个神迹乃是用这样一幅图画大概把我们描写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八个神迹一慢慢慢慢的就往那个最中心的地方集合，那么一步一步的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灵要借助这八个神迹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第一对，那第一对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跟最后的特点，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都提到迦拿，那么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我们都围绕在一个宴席上，然后呢第三在宴席上都有了短缺的现象。我们知道说在第一个神迹我们知道他们没有酒了，到了最后一个神迹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这些都是打鱼的行家，结果他们没有鱼，一面是没有酒，一面是没有鱼。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主被请到婚宴，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供应就因为我们主在场，结果就源源不断好酒留在后面，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酒是从六个石缸的水变成的，那相当于180 gallon 的酒，那么相当于540个大瓶的可可乐能装的所有的酒，所以你看经过那个神迹，那个是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第最后一个神迹怎样，他们找不到一条鱼，结果主给他们153条鱼。不光这样，当他们要的不过是鱼，打了一个晚上就是要鱼，他们只要能看见一条鱼他们就满足了。这个捕鱼的一个心急急到一个地步，最后鱼钓到虾钓到也可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打一个晚上把鱼都没有打到，结果呢我们主不只给他们鱼，而且给他们饼，海上的功夫再加上地上的功夫，而且他们一个晚上多受寒冷，主给他们炭火，给他们温暖。所以在那样的setting底下，我们主才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是整个那个故事和神迹的背景。那么这两个神迹里面，你看都跟主的话发生关系，所以主这个玛利亚对主耶稣对那佣人说，他吩咐你做什么你们照做。那么最后那个神迹，你知道主吩咐一句话，他们把鱼把网撒在右边，结果他们就得到153条。那么第一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圣经说显出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神迹，如果我们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能从那里找到属灵的教训。那昨天我们也说过，主耶稣为什么能把水变成酒呢？因为最重要的解释是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就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的意思说，当初神创造所有的葡萄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标本，是根据这个真的葡萄来创造的。而所有的这些葡萄的故事，就是反映真葡萄树的故事。他要把我们主来到地上最中心所要做的事告诉我们，是用图画来告诉我们，千千万万的葡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有一天来到地上，他要回归，他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要完成神重要的托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看到那些葡萄经过4个月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中吸取水分，然后最后经过酒榨，果然4个月水就变成了酒。这个故事在神的宇宙里面，神的创造里面是司空见惯，天天到处都有的事。 我们知道这个自然律已经在神的创造中，神并没有推翻他自己的定律，让我们知道说神这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是他在宇宙里面已经做过的事，不过这一次和平常不一样。这一次为什么是神迹呢？因为普通经过四个月从水变成酒那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浓缩在几万万万万个基因苗里面，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果然显出神的儿子的荣耀来。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乃这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但是难道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只给我们看见说别人不行他行呢？不行的。在这个神迹的背后，你看有更高的层次。人所看见的神迹，人看见神迹了，门徒们就相信了。但是主圣灵称他这个神迹的 sign， 意思是说这个神迹的背后有很重要的指标的作用。这个指标是指向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指标是指向神最忠心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耶稣他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错，我们主有一个使命，他真葡萄，他为什么说真葡萄树？表示我们他要经过酒榨，他把美酒给我们，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我是真葡萄树，我需要用真的压酒池。什么是真的压酒池呢？十字架才是真的压酒池。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些跟随苏格拉底人，这些跟随柏拉图、跟随亚里士多德的人，他们试着希望能把世界人间变成天堂，他们努力几百年，现在他们的酒好像用尽。结果主耶稣这样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叫吸万人来归向他。感谢主。你记不记得2000年前我们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果然他是真的造物，他真的经过压酒池，所有的压酒池不过是影子，那个压酒池是真的，那个给我们给出来的酒也是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人生有何等的改变？我们淡而无味的人生，就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明白你的救 Great conversion 是个何等大的改变。每次我们想到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你我都记得，我们就用尽了的光景。感谢主，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能做一个见证，我们的主是把好酒一直留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这个见证。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神迹不光是2000年前发生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个神迹发生在你身上，也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约翰福音乃是属灵的福音。如果我不光注意有一次我们主把水变成酒，我还不知道主发生了何等大的事。今天动地时，若不是我们主真的为我们经过亚当时，我们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他把美酒给我们是意思，美酒给我们意思不是叫我们一点也不得，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失去乐趣。所以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解决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再叫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是隔绝，因为我们的罪从一点也被赶出来，所以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乐趣。感谢主，因着他的救恩，有一天我们重新失回得回我们的乐园。 但是不止如此，你记得神拯救我们，主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就像当初一样，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生命树的跟前，他的目的，他的盼望，他的愿望就是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生命，你读约翰他也说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人生真的满足了，这个时候你是完完全全的满足。所以请我们记得，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不只只做十字架消极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积极的他把一个美好的人生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所以这八个神迹乃是形容基督徒的一生。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是怎么开始的，基督一生乃是一连串爱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八个神迹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这八个神迹能够解释我们人生所经过的一切，能解释我们的遭遇，能解释我们的一切。所以约翰给了我们这八个神迹，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跟最后是一组。第一个给我们看 great conversion， 给我们看见大的改变，我们的的确确自从信了主以后有何等的改变。还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最后这个第二最后一个神迹是 great capture， 门徒们要去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他们一条也没有打到。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本来就是捕鱼的人，本来就是打鱼的人，我们的主呼召了他们，结果他们撇下网，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世界，他们来跟从主。那么后来灰心了，后来失望了。虽然我们主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句话像音乐一样的温暖了彼得的心。我们主在那天活的晚上也向他们显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多多少少最少有七个门徒像彼得一样，他们最后还是回到基利亚海边去。他们希望能打一个晚上的鱼，他们本来就是打鱼，他们应该能够打到鱼，结果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我们说过，从前是彼得不要世界，现在你再回到世界，好像世界不要你了，一个鱼也打不到。同样是专家，为什么当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什么也一条鱼也打不到？当然这里面有彼得灰心的一面，可是不要忘记，讲到把水变成酒，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真正把水变成酒没有到，他那个神迹指的十字架的神迹来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是什么意思？他们本来是跟从主的，现在灰心了，现在失望了，他们结果就回到他原来的职业，结果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但是不要紧，主帮助他们。我们的主在岸上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这些专家们打不到鱼，需要有非专家来帮助他们。你们站在岸上，我们的主站在那里，结果我们的主说：“小子们，你们有吃？”他们说：“没有。”然后主一句话提醒他们说：“你们应该把鱼撒在右边。”那我们知道一个晚上左边右边前边应该通通尝试过，就是没有鱼。为什么本来一条鱼没有？为什么现在是153条鱼？因为我们一句话，结果我们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就得着了153枪，你看见是大丰收，这是预兆的大丰收，他们没有的现在这是一个神迹不错，但是我们要问那个属灵的启示在什么地方。这些打鱼的人都是普通打鱼的人，这些打鱼的人他们都是蒙召的人，主曾经呼召他们来跟随主，3年半年前他们日夜和主在一起，受主的教导，跟随主，从主那里日日夜夜从他那里不知道学了多少，得了他多少的共鸣，得了他多少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3年半里面，他们有得胜，他们有失败，他们有最骄傲的时候，他们有最伤心的时候。但是彼得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以为他是个圣人，他以为所有的人都能够跌倒，他绝对不会跌倒。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软弱像水一样。他不是在君王诸侯面前否认我的主，他是在小小的使女面前否认他。他不光否认，他也歧视；他不光歧视，他也怀着。什么那个勇敢的彼得，怎么那个当场的彼得是这样不堪一击的？弟兄姊妹，彼得要跟随主，这些门徒们都跟随主。等到我们主要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显出他们的勇敢，他们都显出他们的忠心，他们为主已经付上最大的代价。他们为着主已经把后面的桥通通算出烧掉了，他们把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那个加利利海是他们的世界，为着跟随主的缘故已经远远地偏跑，远远地抛在背后。但是他们跟随主3年半，最后证明说他是软弱的，最后证明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功课？他们最后是决定回到加利利海去，没有想到我们主在那里不见他，我们的主在那里显现他的自己。那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当你来看这个最后一个神迹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做了，他们本来是该从主，那我们要问该从主是什么意思？当初主和他们怎么约定的？主对彼得怎么说的？你来跟从我，但主不是说你来跟从我，我们主还讲那句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于你啊，弟兄姊妹，所有跟随主的人，所有蒙召的人，他都知道做什么。主当初呼召彼得，彼得应该知道做什么，彼得应该知道一个方向，他的方向是什么？主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你得人如得于你啊。”换句话说，我要你做人海的渔夫。在这个人茫茫的人海里面，你看有多少的人在那里沉沦。现在我要你想，你怎么打鱼，你就怎么得着他们。这是神，这是我们主和门徒们已经约好的，这是他们的使命。那弟兄姊妹，如果主呼召他们是要得人的，他们为什么回到家里面去？主告诉彼得说，你怎么得鱼，你就怎么得人。为什么主让他做渔夫？因为我们主要训练他，他怎么得鱼就怎么得人。得鱼如得人，得人如得鱼，意思是你怎么得鱼，你就怎么得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训练彼得，训练那些门徒们，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有一天呢，有一天，众很多人拥挤我们主耶稣，然后他们要听到。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看见在海旁边，加利利湖旁边有两条船啊，其中一条是约翰的，还有一条是彼得的。结果主就上了彼得的船。那个早晨，因为他们知道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没有，所以他们知道那天早晨会有鱼的。所以呢，约翰干脆就去洗网，就去洗网去了。那么等到主耶稣讲完道以后，我们主向来不亏欠别人，因为你记得吗？主是借了彼得那条船。那么如果主耶稣讲道讲了两个钟头，那么彼得就少打了鱼打了两个钟头。那其实那天早晨不借给主是白不借给主，因为反正有鱼的，因为那个打一晚这个条鱼也没有嘛。但是呢，我们主从来不亏欠人的，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很重要的教训。你千万不要问有的弟兄爱主，有的弟兄跟随主，结果你随便占他的便宜，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不错，彼得非常爱主，但是你能不能说，因为你爱主，现在呢，好了，我讲了两个钟头道，结果叫你的这个不能打鱼了，你知道我们主一定要还他的鱼的，我们主向来不亏欠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不要忘记，下网打鱼不是主耶稣可以命令的，下网打鱼应该像彼得这样的行家，这样的渔夫下命令的。结果彼得没有下命令，到主耶稣下了命令，那么主耶稣到底是谁呢？在彼得的感觉里面，讲道我们绝对听你，你是讲道先生。你讲到比众人都好，打鱼我才是专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说下网打鱼。那么主耶稣说下网打鱼，就是那个网是多数的。这个彼得呢，你可以想象到彼得的感觉。那在他的感觉里面，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所以这个地方不可能有鱼。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但到底主耶稣他不敢违背主耶稣的命令。所以呢，他就听了主耶稣的话，依照主耶稣的话，那就下了网了。但是不要忘记，达比告诉我们说，在原文里面，我们主耶稣说下网打鱼，网是多数的，而彼得所下的网，那个网是宽数的。所以等到后来，那个网，这个没有想到啊，这个网，这个他们一网下来，这个网充满了，这个不光是一条船，而且是两条船。你看见主耶稣借的只是一条船呢，但他还得要还两条船的鱼，这就主给我们恩典。你许多人为主摆上一天，你为主给摆上一分钟，主还给你两分钟。你献上一条船，主还给你是两条船。所以约彼得从来没有想到主要还他两条船。如果他知道主要还他两条船，他要一百只往上都可以下去。结果现在呢，他只下一只网。你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一只网最多是一条鱼的船，怎么可能是两条船的鱼？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等整个船都满了鱼的时候，彼得这个时候他就扑倒在主的面前，他也忘记鱼的心情。你看整个船都是鱼啊，他就扑倒在主的面前，他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只有彼得知道，主说下网打鱼，他相信吗？他相信你吗？他觉得主耶稣是讲道先生，讲道主耶稣是行家，打鱼我才是行家。结果他没有想到，我们主仿佛口哨一吹，所有的鱼都击中了。弟兄姊妹，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一就击中了。那我请问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谁是鱼？谁是比彼得更伟大的？因为我们主比彼得更伟大，所以我们主呼召他。弟兄姊妹，尤其在打鱼这件事情上，那次彼得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然后主对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害怕，从此以后 你要得人如得人。弟兄姊妹，刚开始你只是跟随主，但是你需要受训练，你需要得帮助，现在你学会了，现在开始你知道怎么样努得人如得鱼。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彼得就学会了怎么得人如得鱼。那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个加利这个地方在新约很有名，在旧约也几乎找不到的。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在旧约你能不能找到加利利？你能不能找到加利利？能找到，不过那是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赛亚第九章。以赛亚第九章为什么讲的加利利呢？因为以赛亚第九章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然后呢，到后来，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大家不要忘记，在第七章是一直连到第九章的。许多人说第七章没有童女怀孕生子就丢下了，也有许多人捡了第九章第七六节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就放下了。不，你看有第七章一直连到第九章，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如果在他的肩头上能够肩负父神所给他的使命的话，那么请问他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他工作场合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九章一开始就说，那受过痛苦的并不再见幽暗，从前神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是末后。所以旧约的时候加利利是默默无闻的，一直到有一天外邦人的加利利要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大家如果去过加利利就知道，那个附近是这个是什么，是火山区的，因为火山分出来的泥土都是黑的，那个石头也都是黑的，所以他们盖房子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房子石头也是黑的，所以你远远看过去，这些真的好像住在死荫里面的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当他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你看有光照耀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加利利就得着荣耀，加利利所以得着荣耀，因为有一位荣耀的主有一天要行走在上面。稀奇的，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不止以色列人对于加利利是陌生的，以色列人对于大鱼也是陌生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打鱼。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鱼啊，就一个字，从沙丁鱼一直到彼得鱼，都是那个鱼，都是那个字。你知道，对于一个不懂的电脑的人呢、啊，你告诉他桌上型的电脑，你告诉他笔记型电脑，你告诉他笔记型电脑，还有掌上型电脑，他觉得都是一个电脑，因为他不懂嘛。你就懂这人想把它分得很细，你如果真的鱼也很发达，你就这个鱼有那个鱼，那么有沙丁鱼，有无锅鱼，无锅鱼其实是彼得鱼了，那么还这个鱼那个鱼。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因为在旧约里面根本加勒利根本没有默默无闻的，我们的神专门做这个事，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神为他的儿子来创造工厂的话，那个工厂可以说从来没被用过的，你看见神所做的都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前200年，加利利才开始蓬勃起来。然后你看见加利利的渔业对于以色列才做出了很重大很重大的贡献。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预备好，当我们主呼召门徒的时候，有好多人是大鱼的。为什么？我们主要用整个的背景给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主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得鱼不过是影子， 你得人才是神最高的职，你得人是你看见是叫你能蒙圣的。像约翰他在家里在耶路撒冷有别处，他在耶路撒冷有事业。我们知道约翰是因着渔业发达起来的，这些对他们都是好的，但这不是人生最后的目的。人生最后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就遇见了彼得。你知道那个遇见彼得完全改变了，如果那一次主没有遇见彼得，彼得会是家境海棠一个成功的渔夫，他可以家财万贯，但是经过一百年以后，他就像一堆泥土一样埋没了不见了。你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有一个人他已经叫做彼得，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彼得，有多多少少像彼得那样的泥土，但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就遇见彼得了，那块泥土不一样了，那块泥土要变成石头，然后经过圣神变化，到了西欧的老教成为一块宝石。你看出因着主的呼叫，彼得有了何等的清楚。谁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人生是从尘土到尘土，这是绝望。什么叫希望呢？希望乃是当神呼叫我们的时候，你看那块泥土和所有泥土都不一样，现在在神的手里不只成为活石，而且要成为宝石。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不仅如此，主也给他托付，你要得人像得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主借着这些功课给他们的时候，背后我们主是不知不觉地提醒他们，宇宙间最伟大的渔夫是谁？乃是我们的主。你知道自从第一个世纪到今天，有人统计过这位最伟大的渔夫，他所得的鱼最少有九万万条，最少最少九万万条鱼，没有人得鱼像他的那么多。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你和我都是我们主所得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画画吗？你要找最伟大的画家。你要传福音吗？你要找一个最会得人的人。谁是最会得人的呢？我们主就是宇宙中最伟大最伟大的一方。好了，如果今天我们要得人如得人一样，就好像我们的主怎样能够得着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有了最后的时机。最后的时机，你知道我们主试着，我们主借着他自己在岸上提醒这些门徒，因为后来他们听说是主，尤其是彼得一听说只是主，那他衣服都还不遗传，你就知道他狼狈一样，他没有准备好遇见主，他什么地方都可以遇见主，就是不能在基比亚里面遇见主，什么地方都能够遇见，他不能在世界里面遇见主。结果你看见主在那里遇见他。弟兄姊妹，在我们主遇见，主不只给他们饼，给他们鱼，也给他们糖。你里面有很深，你能够明白，当彼得、约翰那天和主的早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里面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主不需要说什么，他们应该里面很清楚。你们不是应该得人如得鱼吗？一点的沮丧，一点的代价，一点的失败，你就放下了，结果你就回到基利亚。但是我们只要你只要肯回到主面前，你忘记了你的使命，我们主没有忘记。你什么也没有做，结果你得的是153条鱼。你表面上你以为说这153条鱼是你所要，因为哪一个晚上现在你要是不值得，那些本来就想个人，本来就有理想，现在你灰心了，你失望了，那我最少所要的是物质的一切。你要什么这些事，你要什么财务事，这些你都可以有， 但是人子的真的经过那个时候，就像彼得所经过的一样。但是主所要的是153条物质的鱼吗？不是。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行了第一个神迹，他为人类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为了每一个人，他若被举起来叫行坏人来归向他，那这些鱼都应该要进网的。那弟兄姊妹，谁去得着这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我们主当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记得，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知道，既然神对于彼得，对于这些人的目的旨意是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153条鱼，那就是现在是丰收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可以是丰收的时候呢？是不是因为彼得做了什么呢？是不是亚这个其他的安德烈做了什么？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我们的感觉，153条鱼是那个真正海里面的鱼，但在我们心目中，那153条鱼乃是人海里面的153条鱼。有圣经学者，他真的到四福音去讲，主耶稣在地上他接触了好多人，对不对？那么到底他接触了多少人，到底多少人次，有人计算的刚刚好是153条。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明天早上会给大家一个讲义，所以我请大会帮忙，就是明天早晨大家进这一堂以前，你们在这个服务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拿到这张讲义。这张讲义呢，这一面是153条鱼，但另一面呢，就是主耶稣那时候所接触的153个人。那么，这个是很好的挑战。我希望大家拿到的时候，你不妨花三个月好好去读它。如果你真的能把三个月好好读过的话，你真的知道怎么样去得人。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所碰到的153条鱼。所以我想，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明天早晨来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拿到都可以拿到这个这样一份的讲义。所以我们知道，在主的感觉里面，这个153条乃代表他的心，神愿一人沉沦，神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153条里面有一条鱼，就是那个犯罪的妇人。主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来打他，然后一个人也没有。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这是主耶稣接触153条里面其中的一条。但是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什么意思？难道神可以随随便便定一个罪人为义吗？根据圣经，如果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定一个罪人当作义人的话，他根本是不义的。我们神有可能不义吗？我们神不可能不义。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主在那里告诉那个妇人说，没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讲这句话，他把自己定在罪上。他如果全世界没有这个罪人，是剩下这个淫妇的话，他必须为这个淫妇定在十字架上，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另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因着神的爱，所以平平安安回去吧。但是罪人怎么能够为您罪呢？我们主耶稣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位上，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这个鱼可以进吧，因为主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也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门主们可以有丰收，他们可以有丰收，因为主的救恩已经完成。因为主的救恩完成，而且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靠着复活的大能，他们能得鱼 如得云，如得人如得云一样。那不仅如此，大家如果还记得不错的话，你知道在153条鱼里面还有一条鱼，就是撒玛利亚，就说人喝着水的都要带，凡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为什么他可以永远不渴？你要等到有一天，当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他说我渴了，渴，因为那个火是从地里点起来的。所有罪人觉得干渴，觉得不满足。你知道说那个火是从地里点出来的。等到那火从地里点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个人是身败名裂，家庭是家庭破碎，这就是罪所在于。但是主耶稣为着那个有五个丈夫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做的？他说他喝着水的永远不再渴，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好像经过地狱的痛苦一样，因着他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神的愤怒，现在我们可以不渴。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现在也可以进到网里面，因为所有的救恩都已经完成。我们所以能够得人如得鱼，就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我能干，不是因为你有口才我有口才。你要看见每一次每一个人得救，每一次有一些鱼上来，都是神动他的举头。神最早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动了指头，让他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动了指头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人就得救了。许多时候我们得救，人得救以为是我们的本领，以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其实不是的。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都是153条鱼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主已经完成了救赎，而且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说他蒙神悦纳，所有他的工作神都称许，所有的冤呢他做了，神说就是我做的，那是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有了保证，现在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人有得救的可能。所以自从我们主复活以后，你看见当然丰收在望，当然153条鱼，因为这是和什么和什么发生关系呢？是和这个和主的复活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153条？为什么153？你知道只有约翰给我们153，也就约翰给我们666。这两个数字都是三角的，什么意思？因为在四福音里面讲到鱼一共提过17次，所以153是1+2+3+4一直加到17，这个数字叫做三角数字。那么153就是一直加到17，那666呢？是因为启示录讲到受就他受的数，因为受出现了多少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36次，所以666是1+2+3一直加到36。你不相信回去试试再算算看，你就知道我这两个数字。你看这153是以17做基础，666是以36来做基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这个图呢是153条鱼，你先你可以算算看，一个两个三个，然后这样一共是17个，这边17个，这边17个，所以这叫做三角数。意思就是说这一网把这一网拉上来的时候，它的根基是什么呢？根基是17。什么叫17？我们就根据约翰福音，他在14号，就是正月14号定十字架。换句话说，你从初一开始算，1、2、3数到14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十七是表示他死后第三天，那我们都知道死后第三天的故事乃是代表死而复活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整个137是以17来做根基。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得人如得？为什么有153条鱼呢？不要忘记，这个丰收乃是因着基督复活来做他的根基。那么我们看看那个366，稍微看一下，也许大家看不清，其实这个每个都是兽，这里一共画了多少兽呢？666只兽，所以大家从这边看过来是36，这样36，这样也是36。好，谢谢。我想我们大概提一下，这样就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153，总的来说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两个大的神迹在我们身上。一个神迹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你知道从此以后好酒留在喉。那另一面，当我们接受主的呼召，当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你看见为什么许多人能够得救蒙恩？原因在这里，不是你做了什么，也不是我做了什么，乃是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人教导我们说，你要传福音呢，你要用五个指头，先证明有神，然后证明有灵魂，然后证明呢有罪，然后证明呢，然后要相信，然后告诉你有救主，然后最后是相信。那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高中的同学，他被他父亲用酒瓶打出来，遍体鳞伤。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啊，我又想到弟兄教我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要先证明有神，但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里面有一个感觉，那为什么不唱一个很简单的福音诗歌？有一首诗歌说：“多患难常愁烦，劳苦担重担，人生充满悲伤凄惨，痛苦与平安。”是不是的？我就这样唱一唱，他就得救。所以我喜欢大家，每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你行，不是因为我行，不是因为你有恩赐，不是因为我有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最敬爱的格里汉弟兄，他实在可以说是老渔夫的，他经过185个国家，最少有20000人参加过他的聚会。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有的只讲20分钟，只讲30分钟，有那么多人来到他面前？不要忘记原因，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153条的神迹。为什么在有的所谓神医聚会里面，好像有很多人跟蒙恩得救的，不是因为那个方法是怎样的，不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怎样怎样，因为在那个聚会里面，主耶稣的名被高举，什么地方有主的名，那凡靠住这个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们不是我们伟大，不是你伟大，乃是我们的主耶稣伟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主的工作，因着主的举头，结果弟兄姊妹，不只是大改变，最后呢乃是大丰收。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让我们学的功课。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生，这我们的一生是指着我们生活加上我们的工作，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工作，都是从零开始。感谢主，等到我们进到第二队第三队，我们就发现耕耘从零开始，我们就能恩上加恩，就能力上加力，最后能够得胜。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最后见。主啊，我们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这些话能说在每一个人心上，无论是刚刚蒙恩蒙恩，或者多年得救，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但愿我们迟早一天看见说，我们从开始就是从零开始，但愿你从零开始建造我们，我们的工作也是从零开始，但愿你从零开始建造我们，我们真愿意经历怎样在你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是由上加力。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